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总理莫里森为疫苗推广滞后作出道歉。
又有两人被证实与阿斯利康疫苗接种有关而死亡。
新州居民被敦促警惕社交媒体上的疫情虚假信息。
澳大利亚男足2-0战胜阿根廷队，开启奥运之旅。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居民被敦促对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超市关闭的虚假信息保持警惕。这些虚假冒充官方的健康警报，并声称新州的超市将在下周关闭4天。新州卫生部也已经确认这些报告不实，并提醒民众从可信的政府网站上获取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同时，当局在拜伦湾污水处理厂也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碎片，这也是新州正在进行的监测计划的一部分。卫生官员称，该地区没有已知的新冠感染病例，但也引发了他们的相关关注。
南澳卫生官员已将一所 TAFE 学校和一个政府机构 Service South Australia 列为了新的新冠暴露地点。新的关注地点和日期是7月19日。South Australia TAFE 的 Regency Park 校区以及7月13日 Service South Australia 在 Modbury 的办公室。南澳州州长史蒂文·马歇尔建议该州通过提前关闭来遏制 Delta 变异病毒的传播，从而避免更长时间的封锁。该州为期一周的关闭从周二晚间开始，南澳人离开家必须具备5个条件。
昆州重新实施了与所有地区的边境限制，关闭了进入该州的通道，期限为4周。在旅行变化期间，也将设立一个边境泡泡区。西澳也正在关闭与南澳的边界，以保护该州免受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
澳大利亚新冠疫苗推广包括依靠药剂师提供注射，预计将在今天的国家内阁会议上被列入议程。联邦政府表示，扩大能够注射阿斯利康疫苗药店数量的计划将从9月提前到8月中旬。会议还将讨论商业支持付款、国际旅客抵达以及对酒店隔离系统进行的下一阶段审查。
墨尔本 KC Hospital 医院的一名员工于感染期间上班工作，导致该院临时关闭，有41人被迫隔离。这名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工作了一个轮班，之后于昨天被确诊。该院其他相关员工也正在等待病毒检测结果。另一方面，墨尔本的 Prahran Market 市场因接待过一名被感染顾客而于昨天紧急关闭，将于今天重新开门营业。
联邦工党指责总理莫里森不应该越俎代庖发布接种新冠疫苗的公共卫生建议。另一方面，一名塔州男性和另一名维州女性因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导致出现血栓而身亡。联邦工党影子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并指出总理莫里森传达的疫苗接种建议信息混乱。今天上午上报了两名因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导致出现血栓而身亡的死亡病例，我向他们的亲朋好友致以哀悼。
总理莫里森为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未能达成既定目标作出道歉。该计划启动始于5个月前，但截止到目前，全国仅有15%的成年人被接种。莫里森表示，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出预计和控制的问题，而政府也会谨慎考虑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可能性。他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坦言，接种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约2个月。我对当前的进度不满意，所以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也在努力扭转这一局面。这也是我任命弗莱文中将接管这一任务、追赶接种率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做的成效。
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 TGA 确认，两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引发罕见血栓致死。其中一名44岁男性来自于塔斯马尼亚，另一位48岁的女性来自于维多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卫生部指挥官凯瑟琳·摩根·维克斯在接受 ABC 采访时指出，如果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了剧烈或者持续的头疼、视线模糊、迷乱或者癫痫、呼吸短促、胸痛、腿部肿胀或者持续腹痛，应该立即寻求医疗帮助。他还表示，对于60岁以上人群而言，阿斯利康疫苗的好处远远高于其带来的风险。
维州政府将通过流动诊所直接为无家可归和弱势群体接种疫苗。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利周四宣布，社区卫生组织 CoHealth 已经开始在市中心 Collingwood 和 Footscray 开设流动式临时诊所。每个疫苗接种小组包括两名社区卫生护士、一名社区工作者和一名体验过无家可归的工作者，每天可以为40人接种疫苗。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流动诊所还将访问内北区、内西区和城区的无家可归者服务收容中心、危机住宿设施和宿舍。
联邦反对党希望居住在封锁区的福利领取者自动获得更高的新冠疫情灾难救济金，同时他们还希望联邦政府在封锁结束之后自动将人们转回寻工津贴并免除等待期。从政府领取收入支柱金的人，如青年津贴，目前没有资格获得灾难救济。
布里斯班的2032年奥运会庆祝活动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在有争议的飞往日本接受主办职责之后，昆州州长帕拉什一计划于今天晚上在酒店房间观看庆祝活动。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命令昆州州长帕拉什一要改变计划，并且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约翰·科茨的此番言论在网上受到广泛批评。在周四下午的一份声明中，科茨说他的评论被不在场的人完全误解了。帕拉什一说，他预计将为昆州带来170亿澳元的经济收益。他说这最终是每个昆州人的胜利。
联邦政府正在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可能将大堡礁列为濒危自然遗址。该委员会正在中国城市福州召开视频会议，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对于决定草案进行投票。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公开反对将大堡礁列为濒危遗产，担心这样会损害这个自然奇迹的形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早间新闻。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表示，在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严重打击的各州，新冠疫苗的接种率正在上升。官员们表示，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内华达州居民的接种率疫苗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博士表示，当地关于口罩授权的决定可能会因疫苗接种水平和是否出现激增而有所不同。Delta 变种病毒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与大流行开始时我们在美国最初流通的病毒相比， Delta 现在已经占到美国流通病毒的 83% 以上。而变种病毒比以前流行的毒株更具侵略性和传播性。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和我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所看到的最具传染性的呼吸道病毒之一。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他正在对该国最大的三家科技公司——脸书、推特和谷歌，以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们提起诉讼。特朗普在其追随者于1月6日冲进美国国会大厦之后，被暂停了在推特和脸书上的活动。这些公司的理由是担心他将煽动进一步的暴力。目前，特朗普还不能再在推特或脸书上发帖。特朗普说，他在集体诉讼案中担任首席原告，声称他被这些公司错误的审查了。
体育方面，澳大利亚男足在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以2-0的战绩成功开启了他们的奥运之旅。澳大利亚男足教练格雷厄姆·阿诺德带领全队取得胜利，在男子足球 C 组的积分榜上名列前茅。拉奇威尔士在札幌巨蛋体育场打进一球，他说球队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可以兑换 1.083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959元人民币、5.629元港币和22.031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1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0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4度。
珀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7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